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礼物叫 mystery， 等会儿大家要看啊，这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啊。因为下个礼拜呢，我们要到企鹅岛，这个也是圣诞前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圣诞节这个圣诞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其实原来呢，孙牧师在预备这个讲题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圣诞问号，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圣诞节的聚会啊，还是什么啊，他没写这个题目，这个我就理解为借我讲圣诞一个问号。其实后来呢我发现，圣诞一个问号这个主题很好啊，因为今天呢确实包括基督徒在内都不一定很清楚了解圣诞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我说基督徒不一定很透彻的了解，其实我自己也不一定那么透彻的了解。但是知道，至少知道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啊，作为我们基督徒来也应该大概的知道它的意思。这个圣诞节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对吗？这按照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圣人诞生的节日。那么这个圣人到底是，当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中国的，因为这件事情呢非常伟大啊，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说，这大概是整个人类神创造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整个旧约的经文都在朝向那一件事情来发展。那么新约的经文，新约的时代就要纪念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呢的发生的年代立为人类的公元。后来我就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我就想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有没有留下什么迹象。后来我发现在老子这本书里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一位圣人的描述。因为老子的经文虽然不是太多，但是也不算太少啊。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一读老子，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老子大概真的是神在中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性的人物啊，在他的笔下所描述的这个道和这个道变成圣人啊，这个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位圣人啊，整个这里边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记录的话呢，你单独读老子你根本读不懂。所以道家的人自以为自己是道家吗？所以他们修道，其实到了最后他们对老子的道，真正这位道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到了最后变成炼丹术，变成这个气功术等等等等的，他根本没有明白真正得到这个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借着圣经呢，上在以色列这个百姓的当中啊，兴起先知的工作，然后把神的旨意呢，集中的在这个圣经里边向我们表明了。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现在世界上能够统一全世界 的节日每年都进行的，大概是圣诞节。你想想，全世界都在纪念的一个节期，啊，圣诞节大概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主耶稣的降生，正像老子笔下所说的，上善若水，他没有争，他资历万物，至善是大家不知其所在，他默默地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拿撒勒人耶稣，正像老子笔下，他是一个这个居善地，居众人之所恶，叫人看起来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啊，在人看起来他是致贫穷，在地上一无所有这样的情况。可是他降生这件事情却无声无息的慢慢的在全世界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种压倒式的恢宏的力量在全世界来做见证，纪念他的降生。然而在人的文化里边呢，魔鬼撒旦也在悄悄地往这里边掺水啊，撒旦常常喜欢，不是常常喜欢啊，他就是本来他就是要做这种工作啊，把耶稣的见证往里边给你掺水，所以搞出什么圣诞老人，搞出什么圣诞树，搞出这些东西出来，叫人感觉到不知道圣诞节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在西方的文化里边呢，又逐渐把Merry Christmas 这个圣诞快乐的这个祝福呢，改成Season's Greeting 啊，就是某一个节期的祝福啊，就把这个想要把耶稣的名字，把这个圣诞这个意思呢给篡改掉。其实神的智慧很伟大，借着这件事情呢 ，Season's Greeting， 那么接受的人就更多了。是吧？因为很多人包括回教徒，你给他直接说圣诞快乐他不接受， Season's Greeting 他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这个 Season's Greeting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啊，所以他们很不服气，他们就搞出一个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也想着把它搞成像圣诞节一样全世界都来纪念，结果他越搞越搞不起来。那么很多特别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大概知道啊，也很不服气啊，尤其咱们台湾人啊，说我们要搞一个佛诞日啊，为什么全世界都纪念耶稣啊，我们的佛比耶稣更伟大啊，我们要纪念佛诞日，结果不管怎么搞他就是搞不起来。那有很多人也把公元想要定为佛诞年，或者是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生日的那一年，但是搞不起来啊。你把这个比方说你开一张飞机票啊，哪一年几月几号起飞啊，这个你写成是穆罕默德的出生日的这个时间，结果600多年以后才起飞啊，大家根本看了以后就不明白了啊。你要写成佛教佛的诞生日，这个500多年以前早已经起飞了啊，大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边就是不认同这个字，不认同这个时间。公元2013年12月22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自然接受它就是公元，就应该是这样的，别的时间一拿出来就觉得不对。这是神何等奇妙伟大的作为。所以这个见证做出来以后，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很有福气，因为我们不单单是知道客观事实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知道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件事情很伟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出一句经文或者一段经文把所有的这些全部概括到里面，因此呢，我们就选择了一段我认为也是非常恢宏的一段经文，虽然只有三节经文啊，但是它里边的内容却是让我们，如果你仔细了解了的话呢，应该感到非常震撼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把圣诞这个节期的内涵呢，就用这三段经文来，这个三节经文来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那么在这里边首先神说，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神一个伟大的工作之一，就是他拣选对他因信心而顺服的人，把他自己要传讲给神人类的话能够有效的传讲出来。这件事情至关重要。有史以来人类有一个现象，就是学习。我们中国人也曾经知道啊，人非生而知之，生而知之啊，孰能无惑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困惑，因此我们有了困惑，我们就想去寻求就是找老师找答案。可是人生的答案有谁有资格有权威性来回答呢？我们说只有这一位被称为神的这一位。当然这里所说的神不是我们民间文化里边所说的那些鬼神之类的啊。这一位神我们认为这是至高全能的创造者的代名词，我们把它称为神。所以他主动的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讲。多次是指的很多次，不是一次。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讲到其他宗教的这一些的你说的教主也好，发起人也好，在他们出生之前有人被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要出生，他们出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发现没有。只有这一位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一位，在他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早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里面多次多方的晓谕，在历史当中晓谕。然此多方就是不是一种的方法，各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着非常多的伟大的历史的见证。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上帝一边讲话一边做事，一边做事一边讲话，使历史和他的预言互相照应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光讲话没有历史的事件作为你讲话的印证的话，这个讲话就不一定有权威性了，对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听其言，然后呢观其行，看看他说的东西在实际的历史当中，实际的见证当中，他是不是能够见证出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历史的事件的发生不是按照某一些人的意志来发生的，人无法有能力来掌管历史。但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如果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讲出话来以后，唯有他有能力让历史按照他的意志来发生。这个厉害吗？有些人说这个以色列的复国经历了几次的中东战争，而每一次的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绝对的胜利为结束。那么这件事情呢，有很多人解释为因为美国帮助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每一次绝对胜利。请问在每一次美国的帮助的战争里边都绝对胜利吗？是都绝对胜利吗？一方也没有。他帮助过咱们中国的国民党，国民党胜利了吗？没有。他帮助越南，南越胜利了吗？他帮助着朝鲜，韩国，韩国绝对胜利了吗？他帮助过阿富汗，他帮助过很多地方，结果呢不是失败就是乱套。以色列人真正是因为美国这个在地上被称为是绝对军事强国，因为他帮助而得胜的吗？没有。那是神早就在两三千年以前就预言以色列人要如此如此如此复国，复国之后他要如此如此如此的得胜。神说了话，在历史当中神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叫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要灭亡的民族，让他一复国就绝对的有这个力量来保护他自己。而且以色列这个地方一打仗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战略的纵深。我常常在这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当今时代里边神的话语在现实生活当中最伟大的见证之一。那所以我第二次在这里做广告，请弟兄姊妹祷告这件事。如果神许可，我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去看一看。如果神许可，看明年我们再组织一次。一生当中基督徒应该去看看，使你的信仰有真实的地理和历史的环境文化作为见证，然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真的是活了啊！所以这个看看啊，这个现在开始在我们的心里边，如果有心愿意去的啊，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你觉得你很忙，你经济没有能力，怎么，这些理由都是理由，都可以不去。但是你要想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拦阻你的。然后下面就说，就在这末世的时代啊，圣经里边讲的末世的时代是指的神启示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新约时代的开始。就借着他的儿子自己晓谕我们，就他儿子自己来了，借着他自身的见证，让我们无论是从他的话语还是他的生活里边来认识他。晓谕我们什么呢？下边的话我们就看来看啊，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哇，这件事情太伟大了。这是指的他是谁，使我们知道他是谁。早已在列祖当中晓谕我们，使我们知道他是谁。现在接着他自己来了，使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呢？他是那一位承受万有的。曾经他是承受万有的，神父上帝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将来有一天他还是承受万有的。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在第二章里边呢和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要叫我们和他一同来承受万有。所以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将来他要显现了，就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显现。那么时候是怎样，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法想象。但是有一件事情上帝应许我们，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必要像他，和他一样，和他共同去承受将来的万有。这件事情神说，可能作为世人读这句话的时候不大理解，神说我先让你理解一件事，那就说神说因为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看这一句话里边啊，立他承受万有，借他创造诸世界，这两句话多简单啊啊，可能读圣经的时候几秒钟就读过去了，可是这里边的信息伟大吗？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信息比这个更伟大？这个把整个人类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一语就点出来了。那么他是谁？他是将来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他凭什么承受万有？我们有一点先明白，就是诸世界都是借着他来造的。所以这一位圣诞节，这一位圣人，这一位道成肉身，我们把它称为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位，他是谁呢？原来这是神立他将来要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他是谁呢？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借着他宇宙万物诸世界都存在了。这一个地位身份，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啊，他说耶稣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穷人啊，他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边，所以本身他就是一个下等人啊。然后呢，他出来在这个罗马的时代里边纠集一帮人，然后呢造反啊，这个自立为王。所以被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去了，这个很正常啊，没什么了不起。他出来虽然讲了一些很多好道理啊，这些道理别人也会讲啊，这个，而且在他之前的时候，犹太人的那一些 那些圣人们啊，那些法师们啊，早就讲过了。他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了不起啊，啊，因为他是王子啊，啊，他能够把王宫不要了啊，他出家为普天下的人的苦难来寻求出路，所以他的行为不得了啊，远远比耶稣厉害多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的看法还在一个只在人间这一生的现象里边来看问题。可是真正伟大，世界上的王宫和外边差不了太多。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是人间的那个尊贵，他乃是上帝的儿子。诸世界都是按照他，借着他来造成。所以这一个身份的人，然后他能够住在，来到，亲自穿上我们这卑微的肉体，来到这一个污秽、败坏、痛苦的世界里边。所以这一个降卑，圣经说他是神所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所以这一个降卑把上帝的本性表达出来了。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啊，这个当时有门徒问耶稣啊，说父是谁呀？天父上帝在哪里？你把他显给我们看看，我们就满足了。主耶稣就责备他，他说你怎么不明白呢？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啊。所以我也在想，如果当时我是，大概这个人是多马啊，多马这个人就很喜欢问问题啊，看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说，我看见他就看见父了，怎么能看见他就看见父了呢？啊，这个曾经困惑我很长时间。那么后来呢，我从一个中国的电影里边呢，得到了一点启示啊，我就说这个，当年这个河南发大水。啊，河南发大水的时候呢，康熙的老四到河南去赈灾啊。那么赈灾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当时这些灾民啊，就说，咱们的康熙皇帝真的是关怀我们吗？关心我们吗？啊，他在王宫里边他自己享受，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啊，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他知道吗？啊，这个四爷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康熙爷怎么关爱你们，你从我在这里的表现你就看见了，你不需要看见他，你看到我在这里，他怎么派我来，我是谁呀？我是他儿子，是吧？他把我派到这里来，到第一线来和你们一块受苦，来和你们一块来给你们带钱带粮来了，你就看到我的行为就知道我那康熙爷是怎么关心你们的。这句话能明白吗？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父你不需要看见，你也看不见，是吧？可是你透过我是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你这个世界上，和你一同受苦，为了你的罪我上十字架，所以你透过这些事情就看到我的父是怎么爱你了。所以神的荣耀在这一位降卑的基督身上向世人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在创世以来我们可以完全看得见，所以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慈爱在他创造的宇宙万物的里面，如果我们是稍微有点心的人的话，我们会从中很深的体会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多次多方跟弟兄姊妹讲了这个问题啊，你每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智慧、能力和上帝的慈爱在这里面。每天早晨太阳按时升起，那雨按时降下，这个五谷、这个水果、蔬菜按时从地里边长出来，那这一些植物没有意识，可是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把不能吃的土壤里边的成分经过它的加工，变成了我们可以享受的食物。我们知道水果是不需要经过烹调我们就可以吃的，对吗？很多神创造的美好，那个原汁原味的东西都不需要烹调的 啊，你拿过来就可以吃，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从这里边，难道我们看不见哪一位天上的父亲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预备这一切的美好？我们不管，摘下来就吃，吃完了又扔，扔完了以后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把它吃下去了，多辛苦啊。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创造，没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智慧的设计，这一切的美好哪里能够这样的发生呢？但是光借着这些呢，人心糊涂，还不够明白，我们对上帝的慈爱还不够体会，他的荣耀还不够完全的彰显。我曾经想过一个事儿，我需要认真的查一查，也希望弟兄姊妹回去查一查，释迦牟尼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啊？有人说他是拉肚子死的，有可能啊。穆罕默德是怎么死的？啊？
吃了猪肉。
啊？吃了猪肉。可千万不能这样说，回教徒非杀了你不可。
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猪肉死了，
正因为他吃猪肉死了，所以回教徒不让吃猪肉。其实不吃猪肉是回教徒按照圣经旧约犹太人的传统里边来不吃猪肉的。其实很多东西他们不吃啊，咱们中国人的回教徒呢，把其他都给忽略了，只不吃猪肉。其实很多包括天上的、水里边的，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吃的啊。很多回教徒并不十分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行割礼啊？咱们中国的回教徒很少行割礼了。这个，我们只保持吃猪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不明白这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啊，唯有在这些圣人当中啊，唯有耶稣基督，他33岁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最羞辱的方式死掉。人类的圣人当中有哪一位是这样死的？有哪一位在死的时候他说，我是得荣耀的时候了，我是为你们舍去我的生命的。有哪一位这样说的？孔子这样说过吗？老子这样说过吗？哪一位这样说过？所以神的荣耀的彰显居然不仅仅是在创造宇宙万物的里边彰显，居然不仅仅是他在道成肉身当中彰显，而是在他的儿子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这一位在人看来至柔至软弱的，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的名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原来用他的死来使父的荣耀达到了最圆满、最强大、最有震撼力的那一个程度里面。他的道成肉身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肉身当中的显现。我们从宇宙万物的里面来看神的本性，没有办法看明白，因为他是创造的那一个荣耀。但是作为人，有位格、有尊严的人，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完全把神的荣耀活出来的，那个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啊，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难免三分过犯。然而只有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宣告一件事，在他的一生没有犯过罪，他是足赤的。而在他的一生当中，把上帝的本性在人的肉体里边来显明出来了。所以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个字，就是咱们中国人这个榜样的样子。样是什么意思？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model， 就是标准，是样子，对吗？所以人类，我们有时候我们骂人的时候啊，我们说你这个人呢，尤其是以前的时候，咱们中国人骂孩子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呢，活得不像人啊。咱们中间也有一位弟兄常常说，你这一撇一捺够吗？ 啊，哎，我们想一撇一捺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撇一捺是有个标准的，是吧？你根本不够这个标准不行啊。可是这个标准是谁呢？咱们中国人多年以来没有这个标准，我们不知道把它应该谁做榜样。这个1949年以后，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立榜样，向欧阳海学习，对吧？向黄继光学习，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向焦裕禄学习，最后想来想去终于立出一个人叫雷锋，向雷锋同志学习，觉得他就是人类的一个榜样。他是人类的榜样吗？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别人的榜样，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在爱里边完全谦卑自己的时候，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就是圣诞节纪念的那一件事情，把人类的榜样带下来了。他是谁呢？他是那一位有权力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是他道成了肉身，是圣诞节的日子原来是纪念他变成了人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把上帝的慈爱，把上帝的真理完全在他的肉身当中显现出来的这一位，他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第三节的第一个字啊，就是说他是，相反的来讲呢，就是他不是。当他不是的时候，他又冒充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成为人类很多甚至于最根本的悲剧产生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把假神当真神来拜，把谬误当真理来执行，这就是我们人类悲剧产生的那一个根源。在圣经里边，他不仅仅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在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虔诚摆进去之前的时候，先要弄清楚我们信的这一位，他是不是我们该信的那一个对象呢？所以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是。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生命的本质的时候，这个是确定我们信仰最根本前提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然后他道成肉身，除了把上帝的慈爱，把上帝的荣耀在肉身当中显现出来之外，他还做了一件另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地方中文翻译呢，用了洗净，我相信这个翻译是根据圣经其他的经文来选使用这个洗净这个字啊。而且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用洗礼啊，所以这个洗干净这个字呢，在圣经里边常常使用。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边这里并没有洗的意思。那么这个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大这个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呢。这个洗净他的人的罪，原来的意思是他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他道成肉身以后，解决了人类的罪的问题，然后他被升到至高这个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他是怎么解决了人的罪呢？这个我们在这里不特别讲了。我相信是一个基督徒，在慕道班也好，在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都好，我们透过旧约的牺牲献祭，透过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受苦，最终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等等的这一些的事情呢，使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要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除了他做一个伟大的见证之外，他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有史以来人类所无法解决的，那就是人在罪和死亡面前的无奈。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成功人士，有很多有识之士，是吧？我们心里边呢也多少为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的成就有所好感，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大概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红脸低头。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吗？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犯过很大的罪吗？有一些大概你想过，我也想过，只是环境不许可，不好意思，或者说各种原因限制了我们没有做出来。其实我们内心里边整天想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真实的情况。圣人们出来想要改变这个情况，各种好的理论宗教都想改变这个情况，但事实上没有人类，没有一个人解决了人罪性和罪行这两件事。人无法解决自己内心里面不犯罪的那种冲动。我自己是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很努力追求的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不敢说我是个好人，但是我敢说我是个真实追求信仰的人。就算追求到今天，自己的内心里边有很多东西很惊讶，在某一种环境里边突然发现，哇，怎么自己里边还有这种想法，怎么自己里边还有这种冲动，怎么自己里边还会有这种的行为，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真实实，没有各种没有行出来这个或者环境没有使别人能够看见等等，就胡乱麻药就过去算。其实当我们真正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的罪的问题是无奈的。我们很讨厌这个东西，不希望我们这样，可是无奈的。我们里边的贪婪、自私、骄傲、诡诈各种的欲望没有办法。这个是圣经里边说的一句话他说你看看这个那个非洲的豹那个豹子它身上有花纹，它能够用水把花纹洗掉吗？如果它能把花纹洗掉，人就可以把罪从自己的内心里边清除。可是没办法。我们不管用什么光环戴在我们的头上，最终我们面对罪恶、面对死亡的时候，这是客观事实，我们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无奈。这件事情穆罕默德没有帮我们解决，释迦牟尼也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人不能帮我们解决，只有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把人类、把你、把我最难解决的、最绝对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帮我们解决了。所以他借着道成肉身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借着道成肉身战胜死亡，他作为我们初熟的果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被天父升到他自己的右边。圣经里边只是说他升到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在这里坐着，天天坐那里喝咖啡，等我们有一天到他那去吗？圣经说不是的，父做事到如今他也做事，他在那里成为我们有君尊的大祭司。然后他要做成一件事情，在第二章里边就告诉我们，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这些儿子当中包括你吗？如果不包括你，你就惨了。允许我直白的说一句话，我们如果没有被他带进荣耀里去的话，我们就白活一辈子。我们在这世上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存在，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到底追求什么东西。这个世界的欲望和贪婪弄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人生更大的图画。在第二章里边呢，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的儿女在第十四节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就是圣诞节，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亲自穿上我们的身体干什么呢？借着死，就是肉体的死，他就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然后这里说他没有救拔天使，乃是救拔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我们在肉体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着信啊，神称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下面说，所以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指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为要把我们从最终赎回，他自己成了我们的样子，然后也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000年了，我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大能，在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一位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曾经道成肉身，他曾经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做成了他该做成的事，然后他升到至大者的右边，仍然那个至大者的右边是指的他的位分，那他在上帝的面前在为我们尽大祭司的位分职分，然后他在那里不断的工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在诸金灯台当中，也就是在诸教会当中行走的人子，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且他说为百姓献上挽回祭，然后他既然被试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今天他还没有再来，他还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今天他在全世界使人知道，曾经在2000年以前他曾经来到世界上，这就是圣诞这个字要这个节期要向我们传播的。那么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但是我们明白了吗？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就是带领我们悔改，得着他借着圣灵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他在父那里做了我们的中保。也就是说，当撒旦这个还在父那里告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罪他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所以在圣诞节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是谁，我们要知道他在地上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要知道今天他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有两个身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对于一切信他的人来说，他像迎接新娘子一样的来迎接我们，要八抬大轿迎我们回天家。当然这是我们用中国人的文化来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欢喜快乐的迎接呢，一切认他接受他悔改不甘心最终堕落的人，不甘心只在地上追求属物质的满足的那样的人，接他们回到天家那里去。这是他的第一个形象。第二个形象，他来的时候将是威严的审判者。圣经说他将在白色的大宝座上面来按照公义审判那一些不愿意不肯接受他的慈爱，拒绝他的饶恕，贪婪败坏甘心堕落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上帝说你既不接受神的慈爱，那你喜欢公义，好，你不愿意接受饶恕，那就按照你自己的罪来审判你。人在这个时候要清醒，人在这个时候要谦卑。最后我们想一个问题，大哲学家康德他曾经讲过两件事。第一，当他说我看到闪烁星光天空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开始充满恐惧， 因为在如此伟大浩瀚的宇宙里面，我原来是这么样的渺小，我是这么样的无能。那么那一个宇宙万物的大能是谁在掌管呢？这背后的力量是谁呢？他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居然不认识他，所以心里边开始不安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当我面对我的良心的时候，他为什么在我里面说话？他代表谁说话？他代表的这一位和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是不是同一位呢？如果是同一位的话，他的能力是如此高过我的能力的时候，我的良心在指责我说我不够完美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怎么样面对他呢？神让我们谦卑，神并非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有一把尺寸，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唯恐我们被我们现实里边的某一些东西把我们自己欺骗，我们自己糊涂，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你真真实实地面对你自己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将来要面对的这一位是怎么回事。所以中国人说了一句话，不做亏心事，哎，不怕鬼叫门。其实我们不知道叫门的那一位是谁，其实不是鬼，是那一位公义的创造宇宙万物的，设立一切秩序，规定人的道德的标准，有一天他必定来追讨我们的。但是这一位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呼召我们一切承认自己有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他要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涂抹我们的罪孽。将来有一天，如果这样的人他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圣经说一句何等伟大的话，说与罪无关，那些人与罪无关，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乃是要奖赏这些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所以在圣诞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问题吧。我们想过面对星光天空的夜晚，面对我们的良心，说话的良心，他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将如何面对呢？圣诞节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用这么有限的时间，没有办法把所有圣诞节的意义全部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借着这一点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客观的真实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认真的谦卑的心态来好好的思想，使我们将来有一天不在第二个审判那里，乃在第一个欢喜快乐被他迎接的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在这一个又一年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日子，我们来思想，主啊，你自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你的所作所为，主啊，你自己亲自道成肉身所带来的见证和做成的救赎，这一些伟大的信息变成福音，今天传到我们的耳中。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做成了这一切，你又借着众先之门把这一些重要的事情以立约这样严肃的方式写给我们，让我们读这些文字我们心里边能够明白。又不仅仅是这些，你又赐下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伟大的奥秘。主啊，愿在这个时候你的灵再一次运行在我们中间，不管我们是已经信的还是还没有信的，是已经明白的 还是还不太明白的，主啊，都求你光照我们的内心，预备我们一颗正常的谦卑的内心，主啊，使我们不再忽略，不再轻视这伟大的信息，这最根本最重要的救赎，是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个节期的时候，也不至于肤浅的突然的只是欢笑一下就这样空虚的过去，乃是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得着主啊你在这里边所要赐给我们的，主啊，特别是我们为着我们将要来的营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圣诞的节期的期间，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不仅仅思考主啊你为我们做成的，也思考我们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预备的工作，主啊，使我们在那一次的营会的里面不仅仅欢喜快乐，也能够有丰丰满满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特别是孩子放假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个人孩子老人一切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